学佛人学到精神上的愉悦才是真正的愉悦。我们追随师父，参加师父法会，常常法喜充满，共修组的师兄们提供餐饮和热情，让我们法喜充满。但是法会结束打回原形，从天上回到了地上，那种痛苦好像星期一早上要去上班一样。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心理差落？
老妈妈，你就不要上班了，这么大年纪。你指的是大家，因为真的有很多人跟师父在一起，哪怕跟来跟去都开心。哎呀，那种法喜啊，啊，都真的很开心。啊，一回去了之后又好像没劲了，啊，精神上好像缺少一些什么东西一样的。啊，对不对啊？失落感。
失落。
那么怎么办呢？很多人有办法呀，多看看，抓紧时间，有时候听听。我有一个徒弟，他一边上班一边呢，能够允许的话，他就戴着耳机听师父的开示啊。还有的人有空的时候就看看，不看那种电视连续剧啊，就听听师父的法会啊，他也会法喜的。所以呢，的确呢，条件不符合。如果我们当年跟佛陀在一起，我们也是天天法喜啊，很开心啊，对不对啊？现在没条件呢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如果生在当年，那我们也会跟着佛陀的。像我相信你们大家，要是当年也会跟着佛陀很开心吧，一样的呀，对不对呀？当然，师父呢是啊，循着佛陀的脚步在人间走，也在帮助大家。所以呢，大家跟着师父啊，虽然我们级别很低，但是我们以后慢慢的要修到下等上品再说了。
感恩师父开示，师父说要平等，要无分别心。坐在街上遇见精神上有障碍的人，第一个感觉就是要逃走，不要让自己受伤害，心里想用我，要我量力而行，没有能力我救不了来解释。如若日后境界能量高了，是否会有不同的认识？
老妈妈，你记住我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这种没有罪的。如果你看见一个神经病，看见一个身上有灵性的人，你说我没有能力，我告诉你，护法神不会惩罚。但是你说你要去救，如果你惹上了麻烦的话，你有这个责任，听得懂吗？所以菩萨也是让我们先救有缘众生，先救好人。能够救好人，我们为什么不救先救好人呢？坏人我们要救，但是我们有能力再救，我们没能力，我们只能暂时不救。不是说我们不想救，这是也是自度度人。所以菩萨都救不了无缘众生啊，很正常的。
感恩师父开示，一切皆空，但是我们想念师父，想见师父，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就想多看师父几眼，这是否是不空？
你看着师父你照样可以空，老妈妈听得懂吗？你想师父好，那是想跟师父一起弘法啊，一起救度众生，那是法喜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什么叫空？空是指不要有这种啊负能量的东西，不要有偏心的东西，不能有不好的思维，这种东西啊有了你就叫不空。如果空的话，就是脑子里都不是说完全没有东西，而是有正思维。难道菩萨修到后来空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经也不会念了，我空了？大悲咒是什么？心经是什么？空了。它这个空是指没有负能量的东西，用现在话讲，没有偏心的东西，没有恶的念头，这个心中都是善念，这个人就是空了，听得懂吗？
明白，感恩师父开示。
有的师兄身体某个部位疼痛，很偶然的机会用手机对着疼痛部位拍照片，没想到竟然拍到的灵性。后来有些师兄就互相拍对方疼痛的部位， 都常常拍到灵性视线的样子。这个事情证明师父常常跟我们说的，科技的发展，拍摄的像素越来越高，对暗物质的了解会越来越多。请问师父，师兄们这样互相用相机拍摄疼痛部位，去看是什么灵性，是否如法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以后学佛的人啊，以后学佛的人，大家见了面之后头痛是吧？什么地方？好了，不要念经了，大家拍好了。你拍出来灵性有什么用呢？灵性肯定有的，对不对呀？
对，
你拍出他来，实际上他也不开心的，明白了吗？这鬼也有，鬼虽然没有肖像权，但是他也很害怕在人前曝光，所以为什么鬼见不得人，鬼看见人是害怕的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害怕的人你硬把他拉出来，他就不开心了，所以你心中明白有灵性就可以了，也用不着把人曝光。
感恩师父，感恩。共修组中年长不会用网络的佛友很多，每次遇到佛法事宜，法会的事宜，那么如果年轻同修他不出手帮助年长的佛友，去订机票、订酒店，他们几乎是寸步难行的。现在很多师兄因为担心有敛财的嫌疑呢，采取与这方面的绝缘的方式，也就是说完全不去接触帮助同修订机票、订房的事情。但是呢，这样又会引起一些年长同修的不满。请问师父，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？有些师兄他觉得，即使三个人来见证，他也会背业。感恩师父。
不会的，做好事情，帮人家做好事情，背什么业啊？又不是做坏事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你去帮人家做好事情，心中无私天地宽嘛，无私天地宽嘛。你现在三个人看一看，或者你只要所有帮他订的东西全有发票打出来的，那怕什么呢？这又不是敛财。哎呀，这个是有点多虑了，没关系的，众善奉行吧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有的同修平时好好的，但是呢，他在帮助同修设佛台的时候啊，他会反复的打哈欠，自己都没有办法来控制，而且他还会看到菩萨。请问师父，这是什么缘故？是不是这位同修身上有灵性？应该许愿念诵多少小房子？
你首先要问他一共帮多少人设过佛台。如果他帮五个人设佛台，每一次都打哈欠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如果他偶然的帮一个人设佛台，不停的打哈欠，那算什么啦？他睡得太少了，有点累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不要一看见打哈欠，灵性上升了。看见人家马上，哎呦，你怀疑人家，哎呀，这叫迷信，你听得懂吗？
有一位师兄，他还是比较多的去设佛台，然后
每次都打哈欠的。
经常打哈欠。
经常打哈欠太累了，睡足了再去帮人家设佛台，保证不打哈欠，人家也不会怀疑他。记住了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通灵的，这么容易的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愿力大于业力，师父又开示，有时候许愿后又没有实现，是由于因缘还不成熟，要精进修行，请师父慈悲开示愿力、因缘和功德的内在联系。
愿力呢，要根据自己的功德和自己的本性的基础啊，要来看的。如果这个人已经修得很高位置了，他当然愿力大就没关系。比方说地藏王菩萨，他已经是一个大菩萨了，他可以许愿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他就成为佛了，对不 对？地狱空了吗？没空，但是人家已经成佛了，对不
对？
但是你完全做不到的，像你们，像你说什么什么不空啊，对不对啊？我誓不怎么样， 那你说说看，你做得到吗？做不到，不就是妄语吗？所以许愿不能过大，过大会有妄语的嫌疑。所以我今天能度100个人，心中想一想，我能度100个人，好，我许这个愿，菩萨很快的给你这个愿力，会让你成功，会给你很多的功德。如果你今天达不到，你说我许了这个愿，你就是许愿许上去，护法神菩萨也不会把你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功德来看的。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、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小朋友参加法会时，在观音堂会大喊大叫，跑来跑去，有的义工会叫他们出去，说会影响佛友念经，还会造业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小朋友参加法会时在观音堂玩耍会不会造业，该如何做才如理如法？
你们大家，我考考你们好吧，保证不举手的人多啊。我说如果说造业的举手啊，说不造业的举手，现在你们谁手都不举，只能我讲了。造业是什么？你比方说影响到人家了就会造业。一个小孩子，我举个例子，有一个小孩子就是到杭州灵隐寺，小时候不懂，指着菩萨笑啊讲啊，嘴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等到了澳洲之后，我曾经给他看图腾，他自己摔了好几次，跌得鼻青眼肿，而且还有严重的骨折。当时我就看到他的图腾，就是小时候在指护法神骂菩萨。你想一想看，这么小的小孩子，他有没有业啊？照样背业，一样的，他的灵魂是上辈子过来的。所以小孩子要管好他，不要让他影响观音堂大家念经，就不造业。你带来了，你管不好，你带来了，你就让孩子造业，所以很重要，不能让孩子这样做，这样做真的会影响大家的。
哦，明白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那请问他如果在观音堂特别顽皮，是不是因为小房子量不够呢？
不是的，小孩子顽皮是天性嘛，应该找一块地方，以后观音堂有条件，隔壁找块地方，拦一块小地方，让小孩子在里边玩，找一个佛友看住他们，不就好了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